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尹锡悦再次对北俄军事合作提出警告；北韩称尹锡悦涉北俄联大讲话内容为歇斯底里的胡言乱语。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会见出席中国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的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时表示，将认真研究访韩问题。据韩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习近平主席当天在杭州西湖国宾馆与韩德洙总理进行双边会谈时做出了上述表示。据悉，习近平主席的访韩被推迟了很长时间，在朴槿惠政府时期的2014年7月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后没有访韩。习近平主席去年11月15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以二十国峰会为契机与尹锡悦总统举行首次会谈时表示，因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没能访问韩国，如果新冠疫情趋于稳定，将欣然接受尹锡悦总统的访韩邀请。最近韩国政府和执政党对习近平主席访韩的可能性发出积极信号，习近平主席会见韩方最高层人士表达了认真研究的意向，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此前韩国总统室国家安保室长赵泰庸11日在某媒体的节目中表示，将通过外交途径促成习主席访韩，虽然不知道今年能否实现，但值得期待。韩德洙总理和习近平主席当天还讨论了韩半岛问题、韩中日首脑会议、两国经济、产业、文化、人际交流以及亚运会等主要议题。尹锡悦总统就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的多边外交成果做说明，并再次对北韩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提出警告。尹锡悦还表示，联大期间与40国领导人进行会晤并宣传釜山申办世博会的情况，拓宽了韩国国民和企业能够一展拳脚的舞台。尹锡悦在国务会议上对上周联大期间取得的外交成果进行了说明。尹锡悦在联大讲话中指出，没有世界和平就不会有发展和繁荣，再次对试图加强与北韩军事合作的俄罗斯提出了警告。尹锡悦表示，联合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悍然武力侵略他国，发动战争，公然违反安理会决议，对只顾核开发的政权放任不管，甚至从旁协助。尹锡悦还提到了韩美延伸威慑协议机制和韩美日合作，表示将与盟友友好国家共同应对。尹锡悦还介绍了6天内与47国领导人会晤，宣传釜山申博情况的外交努力。尹锡悦强调，釜山世博会将成为团结联合而非竞争的世博会，只要坚定信心，全身心投入，一定能够申办成功。尹锡悦还要求各部门采取后续措施，使双边会谈取得的经济合作成果得到落实，助力韩国企业进军海外市场，创造就业机会。尹锡悦指出，双边会谈着重讨论了引资、供应链多元化的问题，致力于拓宽韩国国民和企业能够尽情施展拳脚的舞台。尹锡悦还表示，在联大期间提出了建立旨在扩大利用核电和氢能的无碳联合体，承诺扩大政府开发援助规模，这将有助于韩国开拓新市场。23日回国后，尹锡悦出席百济文化节，表示将专注于民生。25日，尹锡悦又指示内阁全力制定对策，稳定中秋假期物价，维护社会安全。尹锡悦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对北韩和俄罗斯可能进行军火交易提出警告，北韩谴责这一发言是歇斯底里的胡言乱语。北韩官媒朝中社25日刊登了题为《政治门外汉、外交白痴》的胡言乱语的报道，谴责尹锡悦总统的联大讲话恶毒地诋毁了我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连基本政治知识和国际关系常识都匮乏的傀儡主动担当美国的御用号手扩音器，胡乱地发出不堪入耳的声音，令人惊愕。 朝中社还就近期北俄之间的接触表示，邻国间友好相处是极其自然正常的事情，不存在任何问题。朝中社还谴责尹锡悦是政治门外汉、外交白痴、无知无能的掌权者，将地区国家旨在维护自主和平的友好合作称为威胁，甘当美国的冲锋队，千方百计地推动形成国际对决格局。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于下月访问平壤，北俄首脑会谈近期在俄罗斯举行，拉夫罗夫此行旨在进行后续磋商，分析认为双方有可能讨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回访事宜。拉夫罗夫表示将于下月访问平壤，讨论北俄首脑会谈的后续措施。拉夫罗夫说，根据金正恩委员长和普京总统的协议，我们双方将于下月在平壤进行谈判。本月中旬，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访问俄罗斯期间，重点参观了太空基地、战斗机生产工厂等军事设施。尽管北俄首脑会谈的具体结果并未公布，不过大部分观察认为双方将展开活跃的军事合作。据朝鲜中央电视台报道，普京总统欣然接受了邀请，并再次表明将毫不动摇地延续俄朝亲善的历史和传统。拉夫罗夫此行还将为普京访问北韩做准备。拉夫罗夫的谈判对象是北韩外务相崔善基，若此次普京回访正常进行，将是其自2000年以来时隔23年首次访问北韩。拉夫罗夫还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中对韩美日三国紧密合作应对北韩威胁提出了强烈谴责。他表示，美国在韩半岛的战略力量正在加强，我方担忧美国及其盟友正助长过激反应。分析认为，近期北俄军火交易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拉夫罗夫这一发言旨在扭转局面。韩中日外交部官员25日起在首尔举行为期两天的磋商，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船越健裕、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农荣访问韩国，并于26日同韩国外交部次官补郑炳元举行高级别会议。25日下午，韩日、韩中代表分别举行双边磋商，具有筹备工作磋商性质的三国副局级会议也在同一天举行。三国将在此次磋商中就最快于年内重启韩中日领导人会议展开正式讨论。上一次三国领导人会议于2019年在中国成都举行。韩中日三国协议机制的启动顺序为次官补会议、外长会议、领导人会议。预计此次磋商还将为尽早举办外长会议协调日程。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当地时间23日出席借联合国大会之机在纽约举行的第24次中等强国合作体外长会议，讨论加强合作等事宜。中等强国合作体是由韩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澳大利亚组成的协议机制，于2013年在第68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成立，今年是成立10周年。外交部表示，中等强国合作体成员国外长就本月9日 G20 峰会期间各国首脑会晤的有关后续措施、加强多边和地区合作的方案进行了讨论。各国外长指出，中等强国合作体迎来了成立10周年，今后应继续在各项国际事务上释放团结一致的信息，并将基于首脑会晤取得的成果进一步深化合作。朴振表示，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加剧，国际社会不断分裂，中等强国合作体应加强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桥梁的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朴振还回顾了尹锡悦总统在首脑会晤中提出的在数字转型过程中建立起普世性数字秩序规范、开展旨在推动下一代交流的合作等建议，并提议各成员国加强在有关方面的合作。韩国即将迎来中秋假期，预计中秋节前一天上午、后一天下午将分别迎来返乡和返京高峰。 另外，今年中秋期间的人口流动量将超过4000万，不过由于假期较长，日均流动量将较去年有所减少。据国土交通部预测，中秋节前一天上午将迎来返乡高峰，届时若使用高速公路自驾返乡，从首尔到釜山最长需10小时10分钟，到光州需8小时55分钟，到江陵需6个小时50分钟。返京高峰将出现在中秋节后第一天下午，从首尔到釜山最长需8小时40分钟，从光州到首尔最长需6小时35分钟。国土部还预计，今年中秋节期间，全国人口流动量将达到4022万人次，较去年增长27%。不过，由于假期较长，日均人口流动量将较去年减少9.4%，为575万人次。中秋节当天的流动量最大，将达到953万人次。国土部计划对110余处拥堵多发路段进行重点管理，并将公共交通运营次数提高6%以上。今年中秋将继续实施高速公路通行费免收政策，免收时间为9月28日0时至10月1日24时。另外，受物价上涨影响，今年中秋期间的人均交通费预计将达到24.8万韩元，较去年上涨将近13%。新闻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